川普疑虞了中共或与世纪调查，川普将任命乌克兰和平特使。珠海事件爆疑点，令人冒冷汗一幕现。习近平为前外港开港，中共渗透美国后院。三星亦要断供，手机汽车业忧心忡忡。黄丹入境纽西兰被刁难，而中共施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川普还未上任，胜选还未到两个礼拜，但巨变已经开始。不过川普的阻力亦开始增加。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说，盖茨司法部长提名在参议院确认流程中遇到问题。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盖茨难以获得确认所需票数，并警告说一是盖茨自行退出，否则在投票中面临难堪局面。司法部长对川普内阁来说是最重要。川普提名盖茨引起的轰动，据说超过新闻主持人夏格塞斯被提名为防长。参众两院共和党人13号闭门开会讨论川普的人事安排。与会人士透露盖茨要任司法部长的消息，令在场人士都打了一个冷震。不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表示支持川普的决定。盖茨作风强悍，直言不讳批评司法部及深层政府，去年发起对时任共和党议长麦卡锡的弹劾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弹劾本党议长的议员。川普说盖茨将终结司法部将作为武器，并跟随司法部的系统性腐败。美联社说宪法允许总统在参议院休会期间直接任命内阁成员，因此如果川普能够启动休会任命，参议院就挡不住盖茨。为此共和党参议员必须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一项休会动议。自媒体人昆仑分析说，司法部掌握公诉权，可以肯定检察官对机构和私人提出诉讼，司法部的下属机构 FBI 掌握羁押权，这种权力架构导致司法部成为权力斗争的刀把子，因此一直被政党作为武器。现在盖茨这名猛将出任司法部长，几乎就是整个建制派的噩梦，标志着对四个世纪大案的调查已经箭在弦上，包括新冠疫情、强制疫苗、2020大选暂停以及阿富汗撤军。讲到疫情，这个对中共来讲可能是致命一击。后任国务卿卢比奥去年曾经公布10分钟追查感染源头报告，直指中共隐瞒真相，新冠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。盖茨更厉害，他曾经在2020年提出美国应该没收在美经营的中国企业资产作为疫情赔偿，目前已经响起川普会不会就疫情对中共追究责任的讨论。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确实有这个可能性，因为川普没有顾虑地说为什么之前追查源头，但拜登政府没有这样做呢？在我看来有一个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，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国家战略，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。哪个政府如果是启动对病毒追查进行调查，就意味着它要与中共发生尖锐的对立。此前我们看到澳洲只是总理口头上讲了一下，说希望要展开病毒追查，中共就立即对澳洲发起一场小型的贸易战。你就可以想象追查源头这个问题其实是涉及到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，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命门，是中共的要害。反过来就是如果哪个政府想要调查，就意味着他已经下定决心对于中共要采取一种包围对立的政策。 他是不惜跟中共搲爛塊面。我們看到對川普政府來說，這個條件基本上是成熟的。川普政府現在所有跟外交相關、跟中美關係相關的要害職位，幾乎清一色全部都是強硬的反共英派。其實已經非常清楚說明，就是川普政府對待中共就是不怕得罪，就是要对中共发起一种空前的、严厉的、强硬的一种外交政策，要包围中共。台湾前国安局长陈明通亦说，川普人事名单背后的目标就是要对付中共，就是要将中共搞冧。陈明通说，川普心目中的政治导师是前美国总统列根。列根当年令苏联垮台，川普心中要令美国再次伟大，其实就是要将中共搞冧。川普14号继续公布的内阁成员，他大概指定4000个职位，到目前为止，财政部长、贸易代表、商务部长等关键位置仍然空。霍士新闻13号报道，川普很快会任命一位乌克兰和平特使，以尽快结束俄乌战争。一位消息人士表示，你们将会见到一位非常资深的特使，一个非常有信誉的人，他的任务是找到解决方案，达成和平协议。你将在很短时间内看到这一点。霍士新闻还透露，乌克兰和平特使不领薪水。川普第一任的乌克兰协商特别代表弗克尔就是这样。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加蒂洛夫14号告诉路透社，欢迎川普发起和谈，但任何谈判都要基于战场上的现实，亦就是俄罗斯要求承认他占领的全部乌克兰领土。珠海体育中心出事后，网民注意到官方一直回避一个关键事实，就是事发地非常接近珠海中级法院，附近主要是公检法的家属楼，参加见报的人亦多数是退休官员，民间因此更相信疑犯是为报复司法不公。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但被官方重点监控的珠海人告诉自由亚洲知，他已被当地国安警告不能够讲这个话题。这位珠海人说，民间说伤亡百几人，这个数字应该较为可靠，但事件不单止关系珠海，恐怕会影响到广东官员，为保乌纱帽，官场在所不惜隐瞒真相。这位珠海市民亦表示，官方刻意隐瞒案件真相，特别是其中政府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细节，而暴政之下暴民越来越多。自媒体王西之在悲剧发生后发文说，令人背脊发凉的一幕出现了，很多所谓董事的同胞自发冲出，不准大家转发和讨论，说要行展了，发了帖的尽快删帖，你如果不删，有些甚至还要举报你，用什么境外啊、美国啊之类的贴上违法标签斥责你。由 ID 看，很多都来自出事的广东省，可能还是珠海人。杜甫失去孩子，同一条巷入面的邻居都忍不住流泪。我们今天那些所谓懂事的同胞伦理，不能够为不幸的生命流泪，还要伸出手来掩住你的嘴，遮住你的耳。由中共的应付措施来看，百姓再懂事亦没用，虽然悲剧真正的源头在政府，但受灾的还是百姓。已经传出消息说，习近平下令彻查四无五失人群，国内一些社区开始统计八失和三低三少人员。中共党魁习近平14号出席秘鲁前海港开幕典礼。前海港是中共一带一路项目，外界担心中共在扩大拉丁美洲的影响力。 前海港开辟由南美到亚洲的直航路线，将秘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缩短到23日，节省20%以上物流成本。前海港亦为邻国厄瓜多尔和智利提供服务，并通过公路连结内陆国玻利维亚和巴西。海外媒体形容说，前海港会成为南美到亚洲的门户，而这个港口由中国的中远海运独家营运。中共借此挑战美国在南美洲后院的影响力。路透社说，南美主要出口粟米、铜、大豆、牛肉和电池金属锂，中国对这些有巨大需求，因此北京在南美影响力快速增长。华盛顿邮报说，美国警告称中共军舰可能将秘鲁当作在南美洲的立足点。前海港破坏当地生态，引起居民抗议。台湾国安官员对中央社表示，照过往案例，往往建港后当地政府就倒台，例如先前中国在巴基斯坦建港曾经引起反抗，现在巴基斯坦还欠下巨款，秘鲁可能有相同命运。秘鲁总统迪纳博鲁阿特先前民调还有5%支持度，到14日只是剩下3.7%。此外，习近平这一次是以视讯方式参与前海港开港仪式。国安官员说，前海港是中国远洋集团承包建设，按道理讲习近平应该到现场，结果就没去，这个体例相当讽刺。台积电停止对中国公司供应7纳米以下晶片，近日又传出南韩三星亦向中国客户发出停止供货的通知，同时中国企业担心台积电的断供会蔓延到手机和汽车产业。中共媒体深智讯指，由最新的传闻来看，虽然美国还未有正式公布限制规则，但是三星似乎亦同台积电一样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的通知，三星为规避风险，亦会跟进台积电的相关措施。南华早报报道，台积电11日起对中国暂停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代工服务。如果停工的不单只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，还包括智能手机和汽车业使用的晶片，可能沉重打击中国 IC 设计业。中国的企业都在焦虑地等待进一步消息。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推出7纳米或更先进晶片，但他们很少透露这些晶片是在哪里代工。中国没有代工厂能够与台积电相比。美国制裁令中国最大代工厂中芯国际亦缺乏最先进的设备，例如艾斯摩尔的极紫外光黑机。一家中国机械人新创公司的高层表示，电动车产业会陷入困境，因为台积电断供7纳米晶片，很多中国业界人士都找不到代替的制造商。民运人士黄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，在结束澳洲多地巡回演讲后，12日晚抵达纽西兰的奥克兰机场时，助理被带去房间接受安全审查，事件可能与中共有关。黄丹说，助理被海关带到一个房间盘问了个几钟头，不是护照的问题，因为助理是台湾人，亦不是带的物品有问题，因为没有扣押任何物品。海关的提问全部都围绕黄丹，不单止问助理和黄丹是什么关系，还问两个人怎样认识，以及他们在澳洲有什么活动。黄丹质疑，我们在澳洲做什么？纽西兰海关问得着吗？他透露，海关还仔细翻看黄丹带的致富材料和书。接机的朋友分析认为，纽西兰政府是五眼联盟中最亲共的，中共大使馆活动非常活跃，盘问助理可能出于中共授意。黄丹表示，打算向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反映这件事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